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我想我们的新闻焦点还是来看川普总统的全球对等关税，这个事情呢，这个震荡了全世界，那么现在全部的矛头呢，现在都已经指上了一个国家，就是中国。那么其他的国家呢，都有90天的时间来做深入的谈判。那么在这一场商业竞赛的尔虞我诈当中啊，到底是原本就设计好就是要对中国下手呢，还是说真的就是因为中国对我们美国采取了报复的手段，才让川普总统这个非常的不高兴，所以才下重手对付中国呢？到底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情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教授好。
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这次执行这么强硬的关税，并且呢就是挑着中国来打，这个呢有很多人说他是有策划的。那么当然这个评论很多，在全世界对所有的国家提出一个对等关税以后，然后突然间和那些国家说暂停90天，我们呢单独再谈，那么但是中国呢要顶着干，那就和中国就打到底，那就把美国的关税战呢就全部集中在中国的头上，打得非常的猛。他有没有这么大的智慧呢？这个现在大家有争议啊，到底是偶然因为中国强硬造成这样的效果呢，还是这个 Donald Trump 原来是有计划的，故意搞得这么高？当然呢，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这个美国的这个内阁内部呢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因为美国的内部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100%的支持 Donald Trump 的这种很恶性的关税战。因为这种关税战呢，美国是没做好准备的，因为美国总统的想法是所谓的美国产业回归，也就是说现在还在中国手上的那些制造业、一些供应线希望能够回到美国，但是一个产业回归到美国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短的说3-5年，长的说上10年才能一个产业回来。那么突然间这么宣布的话，那这些产业现在没回来，美国呢就会面临市面上它的很多产品的这个供应不充足的情况，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说啊。那么所以呢，美国的国内的这个行政内阁里面很多人恐怕很担心啊，一个是美国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内的产品呢会面临一个萧条的一个局面。那么当然这几天呢有很多人呢就在网上做各种各样的文章，就是说到美国的超级市场看看美国超级市场有没有给抢空了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有很多的人呢是想找出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从我来看呢，美国倒真没有出现这种抢东西啊囤东西这个情况，市场上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理性的。现在走到台前经常讲话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这个 Scott Bessent。 这个 Bessent 在最近的这个贸易战里面他经常的站在第一位的位置出来代表这个 Donald Trump 讲话，那这个人呢估计就是出来唱白脸的。我们讲唱戏啊有两种角色，红脸白脸，红脸呢就出来打打杀杀，白脸呢就是做好人，那个白脸现在就是 Scott Bessent 来做的。那么被华尔街骂翻的这个商务部部长呢 Lutany 呢现在呢就扮黑脸啊，这个是总统的贸易与制造业的顾问 Navarro 呢现在完全被边缘化，就这么几天根本没看见他。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觉得虽然这个 Navarro 没什么用了现在，但是他对他很忠诚，立场很坚硬，那么现在呢还把它摆在备用的状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白宫的一个大洗牌。这个两个人受到影响，一个是Lutnick 和 Navarro。Lutnick 是美国商务部的部长。那么 Navarro 呢是总统的这个制造业的顾问。两个人的地位最近呢都是双降。这个就反映出 Donald Trump 关税措施在这个礼拜之内引起全球混乱以后， 白宫的贸易团队呢已经转向这个倾向这个 Bessent 的所谓的自由贸易的策略。有些人说啊，鹰派的 Navarro 献策呢啊，他还是被这个 Donald Trump 的取纳。Navarro 的激进民粹主义呢， Donald Trump 呢也很欣赏，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 Navarro 在团队当中呢处于主导的地位。另外有消息说这个 Lutnick 的刁钻的个性呢他还是有用的，将来在谈判的时候会把这个商务部长 Lutnick 派出去。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里面主张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两派人马在白宫内其实一直在互相较劲，团队目前呢还面临可信度受挫的这个问题，原因是这个接连几周发出这个信息啊，混乱了导致市场的这个波动，美国贸易伙伴与金融界的领袖呢都无所适从，不了解这个白宫和 Donald Trump 到底要做什么，这几天我们都挺糊涂的。美国的媒体就说啊，这个财长 Bessent 在贸易政策里面现在呢是扮白脸啊，并且呢变成了外交谈判的主导的角色，因为他呢还是讲了很多自由贸易的这个好话，那么这样呢能够这个抚平人心了。有一个 Donald Trump 的前政府的成员最近就透露说， Donald Trump 呢他是喜欢什么呢，他喜欢先制造混乱，先把这个事情打得乱七八糟，然后呢再平静，平静完了以后再混乱再平静，这是他打法。这个呢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让大家对他琢磨不清。这个 Bessent 的6号赶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海湖庄园见了 Donald Trump，设法在等关税生效以前呢力劝他改变心意，这个呢就凸显 Bessent 在团队里面的仍然已经成为一种安定的力量，他能够跟金融界沟通的这个声音，这是团队的一个大的变化。 Bessent 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设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关税的税率，但他如今呢已经是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的主力的大将，他负责相关的协商，美国的金融界当中的高权这个位高权重的摩根大通银行的这个行长叫 Damon， 他9号在美国的福克斯新闻里面点名呼吁让这个 Bessent 来领导贸易伙伴来起草协议，并且说呢 Donald Trump 有看这个节目，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再搞贸易协议呢现在让 Bessent 来搞，就不要让以前的那几个人搞，特别是这个 Lutnick 还有 Navarro 这两个都不要出来，现在应该让这个 Bessent 出来，因为呢美国华尔圈华尔街的这个圈呢看好他。 Navarro 的地位虽然降，但是呢没有出局，今天我看见华尔街日报依然这么讲，说他忠心耿耿强硬立场， Donald Trump 还是赏识他的。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的白宫的首席的这个谋士啊，叫 Bannon 就说了， Navarro 呢能够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呢是他和 Donald Trump 的理念一致，两个人都认为美国和美国劳工是全球最棒的，全球主义者呢是既错误又邪恶，就是都是非常仇恨这个全球主义的。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互相用了这个报复性的关税达到这么高，那么中国到底手上还有多少牌呢？除了加关税，中国是有牌的。我今天先讲讲中国会怎么做，但中国自己也是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了，因为和美国这样头号的贸易伙伴完全唱反了脸，那么这个是大的。那么中美贸易战呢现在是越来越热，从好像中美建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搞过，美国对宣布对中国的商品呢征收 145% 的关税，中国呢也宣布对美国的商品征收高达 84% 的关税，然后跟着后面呢又提到 124% 这个关税啊，对美国是逐级的增高，并且呢中国还有第二个手段，就是抛售美国的国债。中国呢因为赚了很多的美金，拿到手上又买了很多的美国的国债，那么现在呢把美国国债抛售出去来打击美国，这是中国的第二个武器。那么呢中国呢开始抛售大概国债有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个呢就已经引发全球市场的不安。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举动呢是可以被视为北京对 Donald Trump 施压的强硬的反制，但这样做法呢有高度的风险，但是呢也显示中国方面呢现在采取非常激进的手法来对付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到了2025年的元月，就今年的元月，中国官方持有美国的国债规模呢是7610亿美元。中国呢是美国政府债务的第二大外国第二大的持有国吧。它仅次于日本，日本最多的了。不过根据这个智库啊 ,Brookings Institute, 它有个研究员叫 Robin Brooks, 他就认为呢，如果纳入透过欧洲托管账户隐藏的财产，中方呢实际持有美国的这个债金，这个国债的债金可能接近10000亿美元，那就不是我们现在公开说的7610亿，而是10000亿美元，那就卡住美国的命根子了。近期的债券的市场就显示中国可能已经启动部分抛售的这个做法，以推动美国借贷的成本，用这个呢对 Donald Trump 的施加金融的压力。中国的策略虽然可以对美国构成短期的打击，但是风险呢也是十分明显的。国际金融协会这个 IIF 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Marcelo Estavao, 他就说一旦北京大规模的抛售债券，尽管能够直接对美国的借贷成本施压，提高美国政府融资利息的支出，但是呢也可能动摇金融市场的稳定啊，并且呢也有可能导致自身剩余的债券的价值下跌，你抛了这么多，甚至呢会波及中国持有的30000亿美元的这个资产，这个呢会重创中国的本身，也就是说你准备打这个牌，但这个牌呢可能伤到自己的。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元的资产总值呢大概是30000亿美元，这个就不光是国债，相当于英国一整年的 GDP。 如果把抛售美国国债的行为是像坐在前面的对手扔了个手榴弹的话，那么那个由于中美之间的金融高度的依赖，这个呢没有一个方面能够全身而退，也就是说你想伤他，你最后伤自己。那么中国还有些什么手段可以和美国对打呢？除了美债以外，中国可能呢透过人民币大幅的贬值进一步的反制。我记得上个月我在德国，当时换的美元和人民币好像是1美元换7.3块还是7.6块啊，7.6块人民币换1美元吧。那到今天我看的时候是8.3块换1美元，所以这个价格呢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如果抛售美债和人民币贬值同时进行，那么就代表这场贸易战的冲突进入了新阶段，这个呢就成为中国最极端的回应。但是呢这个两者，一个是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第二个呢是抛售中手中的大部分的美国的国债，这两者那我们说这是中国最极端的做法，但这两者呢估计不可能同时的发生，因为对中国自己的伤害太大了。虽然这样呢对美国会造成相当大程度的损害，但是对中国自身的损害呢可能更大。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就是有很多人分析说中国还有什么手段可以用，这就是手段，抛售美国国债让人民币大幅的贬值，这个呢可能是这场贸易战的下一个阶段。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税战哦，现在是已经拉开序幕了。那么最容易观察到的一件事情哦，这个就是双方港口的这个货运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教授请。
讲讲这个贸易战呢，有些具体的情况要和大家讲的。第一个呢，就是由于贸易战打成这个样子，这个中国输到美国的产品现在加税是 145%， 美国输到中国的产品加税是 125%， 所以呢，这个就基本上就不能够做生意了。那么这个把这个税啊，这个对美国的产品税已经升降到125%以后，这个中国的直接可以看到受到影响的呢，就是港口。那其中有一个港口呢，就是上海港。上海港呢，就这么两天里面就变得冷清起来。这个中国的经济媒体说，就在几天以前，从上海港开往美国的货船呢，还拥挤不堪。而今天呢，开往美国的船只呢，马上就不见了。众多的出口企业紧接着中断装船，开始呢撤回通关的这个程序，也就是不运了。在 Donald Trump 的中国增加这个关税的 125% 的以前的7号到8号，在上海港待命装船的货船里面，大概有一半是准备开往美国的船。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就停了。那么我们就说，最近一个月计划前往美国西部和东部的有26艘中国的货船，那今天呢就取消了这个运行。美中船舶货运量这个一个月减少了 40%， 韩国最大的海运公司 HMM 和日本的 ONE， 台湾的阳明海运，他们参与的新海运同盟叫做顶级联盟，叫 Premier Alliances，暂时中断了原来推出5月份开始运营的往返中国和美国的航线。世界排名第一的海运公司 MSC， 它的占有率占世界的海运 19.9%， 在4月就取消了包括往返于美中航线在内的6班航船的这个航次。中国很多出口企业全面停产，在观望情况，运费呢也在不断的下降。那也就是说，一打关税，这个港口就不运了，这个很直接。中国的航空货运行业情况也是惨不忍睹的。中国主要的航空公司已经减少了货机的运营，特别是 Donald Trump 在8号表示，要把这个800美元以下的小额的中国包裹征收的关税从原来的 30% 提高到 90%，或者最高征收150美元的固定关税，是6月1号实施。中国飞往美国的这个运包裹的货机营运呢，出现了锐减的趋势。中国民航物流业认为，电子商务企业向海外配送的货物呢，占全部航空货运的 60% 以上，这部分呢大概就完全没有了。中国的制造工厂不断地收到这个取消订单的这个电话。根据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说，中国广东省的玩具工厂的总经理说，美国的对等关税9号生效以后，他接到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位客户打来取消订单的电话。这个厂商呢，就说他和这个客户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生意，本来没问题的，那么但是呢，现在不定了。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就是沃尔玛，向中国浙江省的盛当装饰公司做了十几年以后，第一次提出了停止供货的可能。那可能呢，以后呢也很难的再起来。在经济不可避免的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中国呢想办法能够确保对抗美国的筹码。中国国家电影局就说啊，要减少美国电影的进口量。美国政府对中国随意实施关税的错误做法，影响了这个国内观众对美国电影的好感度，也就是大家都不看了。中国文化旅游部和这个教育部9号下达了让本国国民和留学生尽量不要到美国旅行和留学的警告，这个也是要大家不要到美国留学了。控制了全球 90% 稀土生产的中国，从2023年到现在，实际上已经针对美国宣布了5次的矿物出口的措施。针对美国的2到3月份对中国发起的关税的攻击，中国对美国的农业和畜牧产品呢，征收 10% 到 15% 的关税已经有两个月了，用这个反击 Donald Trump 的知识基础。中国商务部呢，增加了对美国尖端技术和防卫企业的制裁名单。 中国的外交路线呢，是瞄准了 Donald Trump 发动关税战的这个机遇，正在想办法改善和欧盟、和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这是中国现在总体的做法。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估计随着中国的产品没有办法15% 的美国市场，中国呢会增加对俄罗斯的出口，因为现在呢卖什么地方呢，欧盟对你也有关税壁垒，并且将来可能更高，美国呢压根就不要，那怎么办呢？中国只有多出口给俄罗斯。俄罗斯的有些媒体说，有些专家认为啊，由于美国的关税，中国可能会增加对俄罗斯的商品的供应，如果关税上调，中国会停止向美国供应原材料和耗材，那么就可以增加对俄罗斯等等还有金砖国家的商品的供应。美国的电商的巨子就是 Amazon 的这个执行长，就叫 Andy Jassy， 他就说了，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的关税，那么会导致第三方卖家将成本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意味着低价商品的时代就从此结束了。美国享受了大概20年的低价商品的时代，大量的廉价的百货用品让美国人呢都已经给宠坏了，现在这个时代要结束了。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亚马逊呢其实是很担心的，他担心这个关税政策呢对亚马逊的这个运营会产生冲击，原因呢是就是亚马逊公司有高达 70% 的卖家和品牌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这一点呢也就证实了为什么 Donald Trump 要对中国打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贸易战，因为美国最大的电商亚马逊 70% 的产品是来自中国的，这样呢就把它堵死了。我们根据这个 NBC 的报道啊，就是刚才说的 Andy Jassy， 就是美国的电商亚马逊的执行长 CEO， 他在访谈里面就说了，征税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问题，对一般的消费预算造成重大的影响。他说庞大的第三方的卖家没有办法自行吸收额外的成本，可能会将这个东西呢转嫁到给其他的消费者，具体的情况取决于各国的法律，因为卖家呢还没有 50% 的额外利润空间可以运用。这个 Jassy 就说，亚马逊呢已经观察到部分的消费者为预期价格上涨而囤货，公司呢也已经采取策略性的前瞻的库存的采购，希望呢重新协商部分采购订单的条款，维持这个网站上的低价。但是这个低价能够维持多久呢？我是很有怀疑的。另外呢 Jassy 还提到，在 Donald Trump 宣布征收关税以后， Amazon 本周就开始取消一些由中国供应商采购的产品的直接进口的订单，那最终呢就是不用你的。那么第三方的卖家占亚马逊网站的所有产品销售额的 60%， 其中很多卖家呢不是从中国进货，就本身就是中国的卖家，就是有 60% 都是中国的货。 Amazon 的 CEO 警告美国消费者说，廉价的这个商品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大家做好思想准备。那么我们根据很多方面，我们说看看2024年发布的亚马逊的这个状况报告啊，就说超过 70% 的亚马逊的卖家和品牌源都来自中国，那比刚才说的 60% 还要多，排名呢大。那个呢第二大的这个货源就是来自美国，第三大的货源来自印度，就亚马逊买的货在美国呢只有 30%， 而印度只有 14%， 70% 呢是来自这个中国的。这个所以呢到2024年的10月份，中国卖家在亚马逊平台的占有比率呢一直呢是非常高，美国的卖家比率呢是不断的下降，那么现在这个贸易战一打，恐怕这个情况就会发生一个彻底的改变。另一方面，亚马逊自营的商品呢占 40% 的这个销售额，许多商品呢透过以批发价从中国工厂采购的方式呢降低进货的成本，所以利润也就很大。那么由于美国的这个总统 Donald Trump 强悍的经贸政策，还有他的反腐，还有一种诡谲的执政的风格，已经是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经贸的独特的地位，美国例外论呢也面临挑战。 美元指数的 Donald Trump 上任没多久就下跌了 7%。 华尔街的资深的投资者叫 Peter Schiff， 他就说事业正在抛售美元，关税政策呢不仅无效，最终呢会恰得其反，伤害贸易和国家竞争力，就是对美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我们知道美元指数10号是重挫了 1.98%啊，这个报100.534，面临100关卡的保卫战啊，否则就跌下去了。彭博美元指数呢也都跌到10月份最低，就是美元呢开始跌。Donald Trump 引起了全球的市场的巨震，就已经让这个投资者留下了这个创伤和恐惧。这个事情呢还没完，所以人说世界正在抛弃美元，就是那个 Peter Schiff 他说的。那么关税呢不仅无效，最后呢会伤害美国的贸易和国家的竞争力。那么今天讲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都是让人非常不开心的事情。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先总结一下关于美国这个对等关税的这种肆意妄为、反复无常，令供应商陷入混乱。那么最近呢，有很多供应商呢已经是叫停出货了，包括美国的英伟达、苹果电脑、 Google 这些美国科技公司的供应商呢，近日以来呢都是被叫停出货，要么呢要求加班加点赶货，要么呢就被迫重新审查所有的订单，已经没有前景可以预测了。这么大的公司都不知道前景是什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仿佛没有明天的这个政策环境啊，比新冠疫情还难以承受。还有专家指出，如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不知道明天出什么事。比起关税带来的直接成本，今后更大的挑战可能在于整个市场的秩序都被打乱了。4月2号 Donald Trump 宣布对全球几百个国家征收这个 10% 的最低基准的关税，那么并且呢要搞这个对等关税。到9号对等关税的正式生效不久以后，他呢基本上呢又把它说延迟90天就不执行，但是呢这个对中国呢是寄出了最高的关税 45%。 所以呢惠普、 Hewlett Packard、 戴尔、 Dell 还有 Amazon 还有 Microsoft、 微软这些公司呢就已经马上在9号通知供应商停止大部分从东南亚和中国发往美国的货物。
是在这个部分呢，有关于像科技类的产品现在也有了一些新的方式啊。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吗？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王寿之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王教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啊，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总统川普呢，他已经对美国公司的科技类的电子产品实施了关税豁免的政策。那么当然他强调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政策啊，未来在一个礼拜里面他会公布完整的一个规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科技类的公司啊，都是电子产品，台湾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这是台湾的强项。那么台湾的企业将要如何因应呢？来，我们接下来请王教授带我们来看这个新闻事件的后续发展。
那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旺宏电子是任天堂的主要芯片的供应商，他的总裁叫卢志远就说了，整个行业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啊。在他看来，在面临这种高度不稳定性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停下来去观测去看，就不要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政府间的谈判的问题，外商是不可能改变格局的。这个卢志远就预测，如果关税长期存在，一些公司可能采取最简单的方法，或者干脆不再向美国出口，也有人呢会考虑在美国本地设工厂生产。那么很多人呢就说啊， Donald Trump 挑起的关税战呢 只能以非常有限的方式推动制造业投资的回流美国，因为一多把人都搞不清楚他的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2014-17年富士康就曾经高度要宣布未来四年将在威斯康星投资100亿美元新建巨型的液晶的面板厂，创造13000个就业的机会。 Donald Trump 呢，当时亲自出席了这个施工的仪式，并且将富士康投资的威斯康星园区呢叫做世界第八大奇迹，但到直到项目最终是烂尾的。民主党政府宣布微软将利用原址来建造 AI 的数据中心，富士康的实际的投资额呢只有最初承诺的零头，也就不投了，没办法做。想象一下，如果一场体育比赛的规则每5分钟变一次，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企业没有办法在这样多的不确定下进行规划。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啊，很多人认为很多企业就会暂时的搁置投资计划，等看到形势发展再说。目前的唯一的确定就是不确定性。那么台湾方面呢，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因为它的晶片出口厉害啊。他说即便有90天的缓冲期，更高的关税成本呢也会变成常态，市场秩序呢就被打乱了。那么台湾有些这个做经济研究的人就说，撇开成本的问题不谈，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市场的动荡， AI 服务器这些商用的产品的需求可能呢受影响比较小，但是对于消费电子市场来说呢挑战是深远的。他说大家看到这个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订单和市场的前景严重的不透明，如果市场需求低迷，所有目前运往美国的货物呢都面临着被革职库存的这个危险，所以现在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就讲讲啊，这个白宫现在已经证实对中国的出口课税呢已经达到145%，为了避免美国的高关税，中国的出口几乎全部停止出货。中国企业在2018年为了逃避第一次中美贸易战产生的这些生产基地，就把这些基地都是全部移到越南。而这次 Donald Trump 大规模对全球各征对等的关税，越南呢已经没有办法成为中国的避风港，因为越南的关税是 46%， 美国就看中了这一点。预计中国企业在中国大陆、在越南、在柬埔寨都没法立足，也就是把底都抄了。线上电子产品零售业和电子商务行业的媒体平台就有一个平台叫做 Ymoja， 他就说呢，如果没有小额免税的制度，恐怕3个月以内就会看到一波工厂的关闭，同时出现严重的运输的延误。韩国的媒体呢就说呢，如果对中国进口这个征收的关税现象长期的持续下去，中国的小型工厂呢将不得不关闭。那么根据彭博的经济估计，即使美国对中国征收100%的关税，中期这个美国对于中国的进口呢也将全部消失，那就不用说145了。2018年的第一次中美贸易战期间，包括电子、家具、纺织业在内的中国制造商品呢是大量的迁往越南，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越南呢可以避免美国的关税，并且呢凭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的协定，这个和中国呢保持了这个贸易的关系。当时比亚迪和 TCL 在越南都建工厂，这个集聚了2023年中国对越南投资年的增长率，使得越南增长率一年中国大陆增加了77%。那么在2023年到越南就投了44.7亿美元。在中国投资的涌入下呢，越南出口的比额呢增长了14%啊，其中呢有1/3呢是销往美国，所以这条棋看得很清楚的。但是自从美国的越南征收46%的互惠关税以后呢，越南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工厂的避风港了。目前中国企业很难提供可以抵消关税影响的折扣，中小型制造厂已经出现了倒闭的风潮，最后呢能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重组阶段呢，我们还要观察。 我们根据报道说，中国东部浙江的一家服装厂的制造商最近受到美国买家的请求，要求暂时延后原本本月出货的一批货物，主要是美国和中国两国呢还在互相课征不合理的关税，贸易商呢非常难立刻的准确的预算最终的价格。有一家主要向美国的 Amazon 供货的中国服装厂商就说了，现今客户订单已经下滑，而且呢，如果美国关税太高，我们就不做了。在这个时候 ，Donald Trump 又废除了小额免税制度，也就是来自中国和香港地区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的免征关税。所以呢，搞得现在轮船飞机全部都停航了，就这个生意做不了了。自从 Donald Trump 总统的第二任期1月20号开始的，对中国进口的关税呢就不断的增高，所以到9号就达到 145% 的关税，导致了美国客户呢相继的取消这个订单，恐怕未来几个月的订单量呢都没有了啊。
OK， 好，来，我们先讲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对等关税啊，因为现在既然我们要针对中国来做这个关税的这个增加，那么中国的国家主席呢，他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马上就去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还有呢去其他的国家等等的，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跟这些国家要让这些国家跟中国站在同一边来抗衡我们了。那么不管怎么样，你要让别人站在你那边，你就要拿出你手上的条件来跟这些国家做交易。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中国到底要拿出什么呢，请王寿之教授来做深入的介绍吧。教授请。
现在呢，中国呢就要想办法和这些国家搞好自己的关系。我们看到最近的通报，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到越南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4月14到4月15号。4月15号到4月18号呢，又要访问两个国家，就是马来西亚和柬埔寨。那么中国官方的说呢，这次访问呢意义重大。那么并且呢还说这个中国愿意采购越南出口的高品质的产品，那么并且呢这个说越南的航空监管机构呢会批准使用中国制造的商用飞机，就是大飞机嘛，919嘛等等，这是中国说的。那么这个整个事情呢来得很匆忙，就是原来没有想到突然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跑去访问越南这个马来西亚和柬埔寨，没有什么道理啊。唯有的一个解释就是因为美国打中国这个关税战，那么中国呢现在赶快要把朋友把它拉起来，这个呢想办法呢就是大家能够共同商量能够对抗 Donald Trump 的这个关税。那么为了避免美国的惩罚性的关税呢，其实越南政府呢已经准备打击通过越南运往美国的中国商品，并且呢加强对中国出口敏感商品的管制，越南呢这个不太认。当然呢表面的访问还是会有的。那么包括白宫的贸易顾问 Navarro 在内的多位美国高级官员，那么然后呢对于这个很大量的越南产品贴上是这个越南制造 Made in Vietnam， 但这个产品实际上是中国制造的，他们就已经看出来了。那么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越南一直尝试以提供优惠的这个条件换取美国政府对越南的关税呢降低，不要从 46% 降低到 22% 到 28% 之间甚至更低。而美国官员在三月的双边会议中就表示说这个预期呢是有可能达成的。那现在中国领导人又去访问越南，那美国肯定是看在心里的，就看越南怎么去招架了。 在4月10号，越南的副总理啊胡德福紧急飞到了华盛顿和美国财政部长这个 Benson 的会晤，然后越南官方呢就对外宣布，美国和越南双方已经同意启动谈判，商议两国对等贸易的这个议题。同一天，越南官方的这个网站呢也发文说，越南对国内的贸易欺诈进行严厉的打击。虽然这个文章啊没有讲这个打击行动的细节，但外界普遍认为呢，这个呢是向 Donald Trump 释放一个信息，也就是越南愿意配合美方的要求，加强打击中资企业将产品送到越南啊这个贴标签的这个洗产地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年以来，随着美中贸易战的风险越来越高，有很多的中资企业为了避免美国可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风险呢，纷纷都到越南去开工厂。与此同时，把中国生产的产品或者半成品呢运到越南，简单组装以后就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送到美国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英国的路透社就说，没有办法立即确定越南的提议是否能够解决美国对滥用转运的担忧，或者越南是否可以彻底解决个问题。不过呢，越南当局在打击洗产地的行为同时，也对从美国经越南运到中国的敏感这个货物的实施呢更严格的措施，这个是有的这件事情。我们今年4月初啊，越南贸易部发布了声明，在4月16号开始，将原产于中国的部分镀锌的钢材征收 37.13% 的临时反倾销税。有些专家认为呢，越南通过相关的政策向 Donald Trump 其实是递出了投名状，加入了美国打造新全球化的体系里面。随后呢，韩国也宣布针对中国生产的厚板的钢产品征收 38% 的关税，这个几个国家都协同起来跟中国较劲。那么其实呢，这个越南它是中国的老朋友了，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越南呢，寻求的是在中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问题，这个外界呢就非常注意。有些人说啊，越南站在十字路口，一方面试图打击中国商品转口贸易，安抚美国，另一方面呢，难以割舍和北京的紧密的贸易关系。而这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博弈呢，正把越南的角色从受益者转变成守门人。现在越南成了第一个啊，这个对美国开启关税谈判的亚洲国家。接下来呢，估计呢会有更多的东南亚国家陆续的到美国去协商。外界呢现在都密切的关注越南是不是能够在强权博弈里面找到平衡啊。而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持续的重组，未来的十年谁会变成下一个制造业的赢家啊？有很多人就说了，这是越南呢是想办法要脱开这个站在当中的尴尬的角色。那么有些人说 Donald Trump 可能希望进行对等谈判的同时，分别要求东南亚国家让步，并且呢逐步分化中国制造的这个庞大体系，加重对中国的打击。这是 Donald Trump 对准中国呢，我看他是搞真的。在美国大打关税战围堵中国之前呢，日本没有多久以前也宣布在中国生产的石墨电极则加征了 95.2% 的关税，阻止他用低廉的价格倾销日本的市场。日本以前对中国产的石墨电极只征收 2% 的这个关税，现在增加到 95%。 根据日本的媒体说，负责对美磋商的日本经济再生省这个大臣叫池泽亮，他呢正在这个4月17号与美国财政部长 Benson 要谈判，预计呢根据日本的首相石破茂的提议呢，进行包括放宽限制和对美投资在内的综合性的磋商，也是跟他谈。另外一个呢就是欧盟是中国呢积极拉的一个对象，代表27个国家的这个欧盟理事会的发言人4月11号宣布，下一次欧盟和中国的峰会在7月份才在中国举行。那么由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不愿意前往布鲁塞尔去上门谈， 所以呢这个 Costa 和这个冯德莱恩呢他们会到北京来谈。欧洲人呢比较担心原来大量的应该运往美国的中国降价的产品由于美国不收了可能就转到欧洲，而对于陷入困境的欧洲生产商呢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欧盟呢肯定想办法堵住的。这个礼拜这种担忧呢变得更加的强烈，今年以来特别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由于呢中国方面和俄罗斯的密切的友好关系还有一系列的经济分歧，应该说北京方面和布鲁塞尔也是欧盟方面的关系呢已经跌到谷底，现在呢由于美国打关税战要拉好关系，这个能拉好这比较困难的啊。那么当然说美国方面呢是不可能和中国主动的接触的，Donald Trump 呢告诉他的团队如果北京方面要和美国接触呢必须实现释出这个善意，也就是把关税降低，如果你继续跟我们打一路那我们就不会。那么但是最近呢这个欧洲方面呢还是有些裂痕的，欧洲的一个国家就是西班牙的这个总统啊，西班牙的总理啊叫 Pedro Sanchez， 他呢这个礼拜五呢到北京访问，那么这个访问呢他就跟中国表示了善意啊，就是说他讲啊中国方面和欧盟必须联手捍卫全球化，反对单边的霸凌的行为，这个说话呢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这个总统 Donald Trump 的关税政策，这个讲到了这个。法国的总理叫 François Bayon， 他呢也在礼拜五就是4月11号他听到了西班牙的总理这个 Pedro Sanchez 在北京讲这个话，他就讲了，他说你以为中国能够取代美国的火一伙伴关系这个想法呢又危险又天真，就讲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总理，并且呢要求欧盟成员国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下一定要保持团结。所以欧盟内部呢出现了一个裂痕，就是西班牙的总理跑到中国访问并且表示善意，所以欧盟内部的老大这个法国就说你这个是危险的。
OK，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针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关税政策啊，来和听众朋友们所做的说明。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